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
是不分富有贫穷、健康残缺，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
教会
是复合的使者，是医治的群体。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教会
医治的群体。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您在收听的课程是教会医治的群体。今天开始课程的第四个部分，教会如何成为医治的群体。这是第十一课，题目是接待所有人的群体。我们提过，病患和残疾人士要面对社会当中受到歧视的问题，其实这是世界一个普遍的现象。先不要看社会和世界怎么样对待弱势的群体，我们期望在教会里面，基督的群体本应无分彼此，不论贫穷富有、伤健长弱，都可以平等的一起敬拜，彼此相爱，互相服侍，同心侍奉，拓展神的国度。圣经雅各书也教导我们不可以按外貌待人。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
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
请注意，这一节经文当中，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这句句子很可能是当时信徒宣告信仰的时候常用的一句句子。经文一开始就讲，你既然可以做出这种对信仰的宣告，就绝对不应该按着外貌去看待身边的人。身为基督的门徒，不应该有任何的歧视。信徒群体也会歧视吗？我们当然明白，应该尊重接纳每一个人，不会有意的歧视别人。不过，圣经提醒我们要格外的留意，群体里面有没有人觉得受到忽略或者是歧视呢？使徒行传描述初期教会很照顾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孤儿寡妇。雅各书第一章27节提到，
在神的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使徒行传第四章32到35节记载一个很理想的群体生活的模式。信主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反物共用，他们当中没有缺乏的人，因为人人都把房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了钱都拿出来放在使徒面前，叫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不过到了第六章，问题就开始出来了。那时候门徒人数增加了很多，在分配供应的事上开始听到有怨言发出来。第六章第一节提到，有说希尼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应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在这段圣经里面，你会留意到在门徒中间也有不同身份认同的人，其中有一些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就是一直都居住在犹大地的犹太人，另外有一些是说希尼尼话的犹太人， 就是三聚在西尼尼中的犹太人。使徒行传第二章五节就有提到，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教会领袖如何回应有人觉得被忽略的怨言呢？看来十二使徒把分配供应的事情交给了希伯来人处理。我相信这负责的希伯来人应该不是有意忽略说希尼尼话的寡妇。最直接的赏罚是可能言语沟通上会有困难。不过事情的结果就是有人觉得自己被忽略了。当时使徒们怎样回应这些怨言呢？其实教会的领袖面对怨言需要很大的谦卑跟爱心，因为一方面大家都觉得已经尽了力做到最好了，但虽然我们的出发点都是爱人爱神，但是仍然会听到有不满的怨言。当然一个反应可能是不太开心的，不过我们看到十二门徒有很正面的回应去处理这些怨言。第六章第二到第三节这样记载，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众人都觉得这个回应很好。他们选出来的七个人是什么人呢？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
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大家最熟悉的是史提凡，他应该是土生土长的希伯来人。另外几位有圣经学者认为当中有不同背景的犹太人，很可能包括有说希尼尼话的犹太人。这个多元化背景的侍奉团队正好应对了教会群体需要了解不同背景的人的需要，要懂得以他们的言语去聆听他们的需求。教会要成为病患与残疾人士的开路者。虽然我们不能解决每一个病患与残疾人士的问题，教会也不能够代替医疗机构、社会服务机构的角色。不过，教会有一个其他的人或者是团体不能够替代的，就是成为每一个人的开路者，引领有需要的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得到安慰、医治与救赎。教会要恪守这个岗位，才能按神的心意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让处身黑暗困苦的人可以来到亲近耶稣。在福音书的记载当中，众人和门徒在大大小小的场合中为人设置一些关卡，不让某些人来接近耶稣。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三到十四节就是这样子记载，
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当中可能有想得到祝福的，又或者有疾病想得到医治的，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门徒不但没有成为这些寻求神帮助的人的开路者， 反而自作主张成为俸禄者，不但不让他们就近耶稣，还要责备他们，让他们难受和知难而退。门徒这样子的俸禄带出的讯息是这里没有你们的份，但耶稣却说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反而没有份的可能就是那些俸禄者。俸禄者歧视他人，刁难有需要的人。耶稣警告说，凡不像小孩子的断不能进天国。自以为是欺负弱小的，在天国里面没有他们的份。我们拿着圣经看门徒的表现，会认为他们不明白主的心意。或许我们觉得自己会比门徒好，不过我们很多时候犯了与门徒同样的错误也不自知。教会群体聚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惯性的做法或者期望，当来参与的朋友不能够达到这些期望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主动为他们开路呢？或者是任由他们被拒诸门外了？又或者甚至主动告诉他们这里没有你们的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若果教会门前有很多楼梯，对于行动不便的朋友来说，就等于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份。我们不能够立刻改变一些外在的环境的因素，不过我们可以在态度上采取主动，成为开路者，让有需要的朋友来了的时候觉得受到欢迎和接待。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帮助他们，而是我们可以引领他们到最大的资源，我们的主耶稣那里，寻求他的帮助。就正如为摊子拆开房顶的四个朋友所做的一样，倘若同一个摊子来到我们的教会面前，希望大家可以主动为他开路，让他也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信徒群体不可以恶意分门别类。雅各书第二章二到四节用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指出信徒群体当中有一些坏的习惯。
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哎，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哪里，或坐在我的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
第四节提醒我们，不可以偏心待人，不可以用恶意断定人。偏心待人原文的意义正好有歧视的意思，也有将人分门别类的意思。圣经中责备的分门别类是心里怀着恶意的判断，意思是心里思前想后，用不合乎圣经真理的原则，更从世俗的文化按着外表的因素去判断如何面对眼前的弟兄，看中那些穿着华美衣服的人，邀请他们坐上好的位置，恭恭敬敬地对待他们，反过来却瞧不起穿着肮脏衣服的穷人，很不礼貌地对他们说，你站在那里，或者坐在我脚凳底下。纵然没有赶他们走，但这种态度会令人十分的难受，觉得被拒绝，知难而退，可能下一次不会再来。雅各书第二章八到九节提醒我们，
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今天有病患或者是残疾的人，在我们的教会群体中，会受到这样恶意的对待吗？你可能会说，我们的教会绝对不会这样歧视人，绝对不会以恶意把人分门别类。我也相信大部分的教会都不会很有意思的这样子歧视人。不过有一个很实在的反省的指标，就是看一看自己的群体里面有没有残疾人士呢？其实正常的社会当中他们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教会为什么没有他们的踪影了？我们当中有没有身体残疾要坐轮椅的朋友呢？有没有视力或者是听力有障碍的朋友呢？有没有患了情绪病或者是精神病的朋友呢？有没有智力障碍的朋友？有没有脑退化的老人家呢？有没有自闭症的儿童？这些朋友确实是在社区内生活着，为什么我们没有接待他们呢？他们若来到我们的群体当中，会感觉到我们衷心的欢迎和接待他们吗？如果他们有勇气来参与我们的聚会，来了第一次以后，会否有勇气再来呢？信徒群体要接纳自己的本相，除了要反省自己的群体有没有歧视他人以外，我们也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会歧视自己的病患和残疾呢？我们是否可以拥抱有病患和残疾的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呢？一般人患了病都不太介意自己身体暂时是不舒服，暂时不能够工作或者是参与活动。不过倘若我们的病患和残疾令自己长期处于一个低功能低效能的状态，或者身体的精神不健康不稳定，我们能否接纳自己的本相呢？我们往往在教会听到的见证都是病得到医治的见证。若果我们自己的病经过长期的治疗和祷告以后仍然没有好转的话，我们如何自处呢？当然病的医治可以见证神是信实慈爱的，不过得医治是否唯一的可能性呢？若自己在长期的患病的情况当中，该如何见证神还是那位信实和慈爱的神呢？就算其他人好像没有嫌弃我们，但我们有没有嫌弃自己呢？会否觉得知识没有用，在群体当中变得疏离，不想与别人亲近，甚至不想接受别人的关心呢？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这种爱对我们来说是否足够呢？我们能否相信神原原本本的接纳今天的我，包括我的病患和残疾，包括我的低功能低效能不稳定的状态呢？我们在神面前不能够熟悉自己的外貌，我们在信徒群体当中是否都觉得要熟悉一下，遮盖一下自己的病患和残疾才可以觉得自在一点呢？如果我们不可以用真的面目与人相处，让别人与自己的病患残疾状态连结，我们又如何可以成为一个接纳他人的群体呢？不要忘了用爱心接待人。希伯来书第13章第1到第3节 说明信徒群体爱心接待背后的原因和意义。圣经这样讲，
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第一节说明了爱心接待背后是弟兄之间爱的表现。在主里面，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应该是最自然不过的。不过第一节这个吩咐，你们莫要常传弟兄相爱的心，说明了有时候我们会忘记这份爱心，有时候会失去，所以要让这份爱心延续，我们是要被提醒和要各爱的留意的，不然的话我们就好像第二节所讲的，会忘记了用爱心去接待。第二节讲用爱心接待客旅，这一组字在原文是一个单字，这个单字是指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乐意款待与自己不同的人的生活态度，特别是款待身边有需要的人。以这种态度生活的人，会在自己紧密的日程表当中留有空间特别去关顾人，会让自己有的与人分享，不论称疏都当他为上宾一样去款待。圣经提醒我们不可以忘记这种生活的态度，要成为敬畏神的群体的文化。我们因信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这个族群要提醒自己，我们的老族中如何接待客旅，而不知不觉之间接待了天使。我们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文化当中长大，世俗的文化不知不觉之间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经常都很讲究效率，很着重功能，在功能与效率这个大前提底下，我们会忽略了看似没有用没有回报的关系。但圣经提醒我们不可忘记，我们特别需要提醒自己培育亚伯拉罕后裔的生活态度，就是要作意的用爱心接待与我们不同的人，特别是那些带着需要来到我们面前的人。所以我们应该特别的提醒自己接待当中患病与残疾的朋友，虽然表面看来我们与他们有分别，但我们也不可以忘记他们的需要。原因在第三节有进一步的说明，第三节提醒我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今天你款待的人看似与你大不相同，但圣经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我们要感同身受地进入他人的困苦当中。今天受捆绑遭苦害的是他，但明天如何没有人能够知晓，病患与残疾可以随时临到任何一个人身上，但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尝试了解对方的困苦，我们的接待将会来得自然和充满了爱心。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我们来总结一下，教会如何可以成为接待所有人的群体。首先，我们要留意当中有没有人觉得被忽略、被歧视。然后，我们要用多元的群体去多方面的聆听不同的人的需要。然后，教会要成为病患与残疾人的开路者，而不是放路者。我们要努力的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欢迎，为他们开路，让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另外，我们要留意信徒的群体不可以恶意的分门别类。对自己呢，信徒群体要接纳自己的本相，在耶稣的爱里面明白他就是原原本本的爱我们的这个人。最后，我们不要忘了用爱心接待人，是我们这群亚伯拉罕的后裔所应该有的文化。弟兄姐妹，对基督徒来说，爱人如己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命令。背后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是曾经被神的爱接纳服侍的一群人。今天我们按着他的意思去接待有不同的需要的朋友，包括各种残疾人士。我们当中的态度是持续是嫌弃，或者是接纳拥抱呢？求主帮助我们用他的爱来改变我们，叫我们可以用爱心接待每一个来到我们中间的人，让众人因为我们当中的爱可以认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到此为止，我是关林，关系的关，树林的林。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不要